好，大家晚安。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至高至荣的天主，请铸造我心的幽暗，主求赐我正直的信德，坚固的望德，实权的爱德，敏锐的见识和清晰的眼光。主求使我成行你圣善和正确的旨意，阿们。我们继续跟各位介绍墨西亚时期，也就是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要进到这个第二部分，就是从第九章耶稣的旅程开始，耶稣第九章五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九章，这一个非常大的段落。我们在前一次的课程跟各位介绍过耶稣的童年故事，包含怎么样跟过去旧约的预言连结在一起，然后也跟各位简单的叙述耶稣公开生活在加里利亚地区的公开生活。我们今天开始要进到福音的后半部，先是耶稣的旅程，从这个加里勒雅走向耶路撒冷，然后最后是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几天的事迹。当然我们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跟各位做详细的介绍，不过因为大家对路加福音有基本的认识嘛，所以我们只是讲几个关键的故事，在我们的救恩故事的脉络里面能够明白天主在耶稣身上对人所做的事迹也就够了。那今天的课程一样会稍微长一点点，因为我们要分两次，就要把福音结束掉，本来是内容的篇幅非常大，我们为了要在两次里面结束，所以时间上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点的时间。在这一段耶稣的旅程里面有非常多耶稣的讲话，但基本上耶稣是边走边讲。我们平常在中国的俗话说叫做机会教育，在旅途当中耶稣碰到一些情况，碰到不同的听众，就按照情况给听众给予教导。那我们读过了福音，我们知道这里面很多的内容，包含比喻啊或别的讲话，都有它的特别的主题。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个，就是耶稣发非常特别的天主的概念。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天主观。我们每一个人在信神的经验上面，我们对于天主大概都有一些个人的看法。那么犹太传统里面更是如此，在历史里慢慢形成一些共同的体验或者共同相信的方式，共同以为是真理的内涵。那么耶稣呢，他来到人间要亲自把天主启示给我们，那么他的天主观当然是第一手资料，直接来自天主的。那这个天主观带给我们革命性的教导。首先我们回忆一下勒位记，我们都觉得是一本非常头痛的书，不过我们要知道，不论你相信不相信，耶稣那个年代孩子们在学习认字的时候，他们的材料是圣经，他们大概第一本学习的书就是勒位记，因为他们而言规矩很重要，按照规矩生活很重要。那么勒位记第十九章第二节是一个关键的教导，天主说你们应该是圣的，因为我上主你们的天主是圣的。好，这是传统的传统的犹太最根本对于天主的概念那么整个人类整个犹太子民伦理教导的教都是从这边引申出来的，因为天主是圣的。不过在耶稣那个年代那么慢慢的已经形成了犹太人在传统当中兴起一个法利赛党人这一个党派，那他们呢特别把这一个圣经的法律部分做了非常多的衍生。那法利赛人如果我们给他们贴标签的话他们应该是圣的党派圣。圣这个字希伯来文叫 kadosh 这个字，它的意思从文字本身来讲就是分离分别为圣分别，就是把 人从群众当中分离出来就是圣的。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圣就是分离，就是区别，从群众当中分离出来。因为一个人要保持是圣洁的，他就必须跟罪人完全隔离，毫无瓜葛，毫无关系。那么这个是他们传统上在法利赛的教导传统里面对于圣的领悟，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当耶稣和罪人税吏娼妓来往时，法利赛人的反对是那么的强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违反了祖传的圣洁的概念，耶稣不应该跟这些人在一起，否则那他也变成不洁的。所以他们传统的圣洁概念就是必须跟罪人保持绝对的分隔。那么人要能够保持圣洁，最关键的因素是永远不碰不圣洁的人事物，永远不碰。那么这个当然是法利赛的思想啊，可是呢法利赛人的思想啊跟耶稣的想法完全不同。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美的故事，是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这个故事要教我们啊，教我们耶稣他怎么样看圣洁。那这个故事呢，我们知道前面耶稣曾经给过非常多的教导啊，在马窦福音有山中圣训，那么在路加福音有类似的教导，因为不是在山上讲的，那一般我们叫平原的教导啊。那在耶稣在这样的讲话当中呢，曾经非常强调要爱仇人，要善待老恨我们的人。他说如果我们只爱那爱我们的人，还算什么功德呢？那这一大段教导里面，在整个的路加福音第六章一大段的教导最后呢，耶稣一句话综合，第六章三十六节这么说，那你们应该是慈悲的，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那么这个话基本上在格式上是跟这个勒未记十九章第二节是一样，你们应该是圣的，因为天主是圣的。那这边呢耶稣说你们应该是慈悲的，因为你们要像你们父那样慈悲。路加福音在第十章就讲了这一个著名的善心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那么我们可以说耶稣给圣洁重新下了定义。那么他说圣洁是天主的盟约，是仁爱，是慈悲。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新的看法。那故事是这样发生的，当时有一个法学士问耶稣啊，问耶稣啊，就是该怎么做才可以得到永生。我们读这段故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看他前后的脉络。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有一个法学士起来试探耶稣说，师父我应当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耶稣对他说，法律上记载了什么，你是怎样读的？那这边是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而是提出一个问句来代替回答，这是用问句引导这个发问的人去反省他本来有的一些基础。那这个是在拉比教导方式里面常常采用的方式，当学生向老师提问时，老师就另外以一个问题来回答学生所提的问题。这其实啊，比直接给答案是好老师，就促使学生可以开始思考啊。我们中国的教育方式一般比较是问就答这样子，那么基本上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能够帮助学生呢继续的思考。好，耶稣说法律上记载什么，你怎么样读的？那接着是这个法学士的回答，他用了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还有勒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回答。他说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并爱近人如你自己。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生命记六章第五节，爱人如己，勒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那这一个法学士显示了他对于圣经很熟悉。耶稣回答说，你答应的对，你这么做就必然可以生活，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好，那么当然这个是耶稣回答，这个还不服气，他说那么又问，到底谁是我的近人？ 好像这个他的试探第一步没有成功，那么第二他再问到底谁是我的亲人，那这是我们这边所产生的问题，也是我们大概整个基督徒生命里面常常得面对问题，谁是我的亲人。耶稣回答讲这个比喻，耶稣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到了耶里哥，遭遇到强盗，他们剥去他的衣服，加以击伤，将他半死半活的丢下来走了。那么从这个耶路撒冷往耶里哥因为是从高地到低地，所以是下来那么从耶路撒冷一出来往耶里哥，往东方一看去，那么全部是旷野绵延不断的这个山路，如果不加以防备的话，那么旅客呢常常会在路上就成为这些强盗的猎物。那么这个比喻讲有一个人，那他在从耶路撒冷下到耶里哥路上呢，就碰到了强盗，那么被打得半死，身上财物被抢夺一空。好，那么接着耶稣说会怎么样呢，就讲这个比喻正巧有一个司机从那条路上下来，看了看他，便从旁边走过去。然后呢，又一个勒位人也是一样，他到那里看了看，也从旁边走过去。然后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里，一看见就动了怜悯的心。我们注意到路加福音常常提到这一些撒玛利亚人，或者说边缘人弱小的人，人们所看不起的人，这路加福音这个特色。可这个人呢，他却动了怜悯的心，上前去在他的伤处注上油和酒，包扎好了，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客店里，然后小心的照料他。第二天取出两个银钱交给店主说，请你小心的看护他，不论余外花费多少，等我回来时必要补还你。然后耶稣问，你以为这三个人中谁是那遭遇到那强盗者的近人呢？法学士回答说，是怜悯他的人。耶稣说，你去也照样的做吧。但故事其实很简单，那么 为什么司祭跟勒位人不肯管这一个受伤的人呢，看了看就走了过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呢他们不愿意跟这个人接触。我们刚读过的户籍记十九章第十一节有谈到和不洁净的人或不洁净东西接触会产生的问题，他强调了不可以碰触任何不洁净的人或者是物。法利赛人对于神圣的定义我们刚才说过，就是区隔分离，保持距离，永远不要碰触。那么保持这个绝对的和不洁之物绝对的隔离，避免因为这些人跟事物呢而产生自己的不洁，当然是指礼仪上的，他不能够进行他的宗教礼仪，不能够进行他们一般的社团的聚餐，他们就不愿意管这些人。那么撒玛利亚人呢，他当然这边就显现的是天父的慈爱，重点是把这一个急需照顾的人照顾好，重点是让这个受苦的人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所以他是呢天主父慈爱的体现。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现在重新定义慈悲盟约以及神圣作为天父仁慈的爱。那这说明为什么我们在福音里面一直看见耶稣不断地跟罪人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他们吃饭是一定有酒的。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和某人一起吃饭呢，就表示呢跟这个人有关系，就是某种程度的联系或者是投身。在亚伯郎时代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是沙漠嘛，干燥，对不对？那么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用那个希腊文讲是跟人一起分享盐，就是让这个生命呢变得有调味表示呢两个人或者一起聚餐的人就被绑在一起亲密的绑在一起也许呢他们并不喜欢对方，可是呢这个有关系的人就会知道在必要时会挺身而出，彼此保护，甚至于彼此牺牲性命。那耶稣呢一再的讲述那么主人 在整个的故事，比主人回到家里面来的时候呢，发现如果仆人准备好的话，那么怎么样呢？主人会邀请仆人一起吃饭，讲这样的比喻。那我们就看到那些即将回到他的家的耶稣啊，那个耶稣他要回到他的家，因为他路是走向耶路撒冷的嘛啊。那么我们也看见他呢，在耶路撒冷会摆设宴席，摆设宴席跟那些属于他的人一起享用。好，在这故事里面，善心的撒玛利亚夫人的这个比喻里面呢，那么故事里面的勒位人和司祭啊，两种人看了看就走了，其实他们是一种人啊。本来司祭都出自勒位家族，这勒位人跟司祭是一个相关的名词。那法利赛人关于神圣的定义，就是和人和他们认为不洁的人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以保持自己的圣洁。可是耶稣呢，关于这个神圣的教导却是什么？要指出这个天父的仁慈，这个人间所谓的洁净跟不洁净完全不是问题。这个教导呢，就是把新的思想交给这个旧思想的人，用比喻来说，就是把这个新酒倒在这个旧皮囊里面，所以他们就受不了。为什么耶稣说呢？新酒必须装在新的皮囊里面，意思是说耶稣的教导是一个启示，耶稣把天主父启示给我们，但是那些接受者啊，接受者必须要能够重新的去反省自己接受的能力，他们必须要更开放自己，开放自己的心，开放自己接受的能力，否则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的教导，因为耶稣给的教导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这是麻烦。就是我们常常碰到新的事物，有时候我们过度热衷，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过度保守。我们在今天这个 Lady Gaga 来了，对不对？他讲新东西，哇，大家怎么趋之若鹜，对不对？你看有多少小怪兽啊。他们反省的他不知道啊，他敢教我们做自己啊，做自己，他那样叫做自己吗？没人想过这个问题啊，或者有人想过了，没人敢想，对不对啊？那什么叫做做自己？那可以想很多的啊，对不对？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碰到新东西就是本能的反对啊，不要，跟我们一直有的思想不同。那在福音的故事里面呢，当然是很清楚，因为耶稣来教的是一个新的启示，这个启示呢却和犹太传统的信念有相当大的冲突，那么被他们本能性的排斥。所以耶稣说新酒必须装在新的皮囊里。好，那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呢还教我们另外怎么样去看人慈，怎么样去扩大自己的仁慈，或者怎么样去判断自己对于仁慈的尺度。意思说你们不要判断，你们就不受判断，不要定罪，也就不被定罪，你们要赦免，也就蒙赦免，你们给就给你们，并且还要用好的连按带摇以致外溢的升斗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也用什么升斗量给你们。好，这是耶稣的教导。我们看看旧约怎么讲的。旧约关于仁慈的标准是什么？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为什么我说仁慈的标准呢？意思是报复是一定的啊，但是不要过度，这就是仁慈了啊。在旧约的思想里面，别人打我，我要打回去啊；别人杀我，我要杀回去。在那个时候是人们是这么活的，所以报复是一定的。那么至少呢，那么梅瑟给的法律很清楚，他不要过度啊，不要过度。那么别人挖你一个眼睛，你挖别人一个眼睛也就够了啊。如果呢有人伤害你们一个家人，那么你就拿他们的一个家人抵命也就够了。啊，是最贵的讲法。耶稣从小呢也承受这样的一个传统概念，现在呢却以非常极端的方式，那么改变了旧约的标准。他说的是， 爱仇，爱仇啊，祝福那些诅咒你们的人，不判断，不定罪，宽恕别人。这是耶稣给的教导，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注意到这个区别，耶稣讲的是不要判断，你们就不受判断，不要定罪，你们就不被定罪，宽恕他人被宽恕，给别人也会给你们。这个原则用普通话来说，就是不再是别人怎么对我，我以相同的方式回应他，而是我应该主动的采取行动，我要去对待别人，怎么对待呢？用我期望别人会回应我的方式对待他。那中国人说的是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福音的话，简单说就是己之所欲，先施之于人，先做。用今天的这个政治的术语，就是先释出善意，但是真心的。政治上面都是吵完的啊，讲真心的，就先这样对待人，先这样待人。那么这是耶稣给的新约的概念，当然是非常极端的。那么这个其实路加福音跟马窦福音是有相当类似之处。马窦福音里面在山中圣训，耶稣好几次说，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然后呢，我去对你们说，他彻底的颠覆。你们所熟悉的，现在呢，要用新的方式来完全取代。所以耶稣来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活的法则，或者一个新的法律。那他呢，当然也给我们力量，能够这样生活出来，能够活这个原则，能够活这个法律。所以基督徒的伦理不再是人们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对待人，而是我希望天主怎么对待我，那我也这样对待人。我如果这样对待了别人，我就可以期望天主也这样善待我。当然我们基本上其实我们已经在耶稣身上已经经验到天主怎么待我们了，那我们就更应该按照这个方式去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耶稣以慈悲以怜悯成为新的伦理的衡量标准，跟旧约完全不一样。旧约是报复，报复不要过度，但是呢，耶稣更进一步，慈悲怜悯。所以我们应该以慈悲待人，我们应该是不判断别人。所以我们看见了耶稣他怎么样以极端的方式改变了过去的传统，他也因此呢有能力，他也有权利要求人绝对的接受他的福音，并且去传扬这样的福音，而且是以行动来传扬。也就是说，真的让听从福音的人以仁慈待人，以宽恕待人，不再判断他人。如果我们真的这么生活，真的按照这个基督的教导这样子做事情的话，你不要惊讶，我们可以改变世界，我们可以的。只是敢不敢，我们甘不甘愿而已。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世界曾经被改变过好几次啊，不是吗？曾经被基督徒改变过好几次啊，那现在没有改变，那是因为我们缺乏反省，我们缺乏真正按照耶稣的福音生活的能力或者是勇气。所以这是初期教会基督徒他们所做的，他们就彻底的颠覆了当时的世界，他们让那个迫害他们的罗马人也成为基督徒。这不可能吗？那就实现了，皇帝就接受了，整个罗马帝国就成了教会的一部分了，最后连罗马皇帝需要靠教宗去给他加冕了，需要靠教宗的祝福了。这不可能，它就是在历史里面真真实实的实现呢。所以人真正被耶稣感动，真正领受福音，真正接受基督信仰，真正按照基督的方式生活，我们就改变世界。耶稣的教导，耶稣给的生活方式有绝对的力量。不过我们怕，我们害怕，耶稣教我们不要怕。 不要忧虑。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耶稣在路上有这么一段讲话，第十二章二十二节，耶稣说了，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思虑吃什么，不要为身体思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贵于食物，身体贵于衣服。你们看看乌鸦，他们不播种也不收割，他们没有库房也没有仓廪，天主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起飞鸟更要尊贵多少呢？你们中谁能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轴呢？如果你们连极小的事还做不来，为什么要思虑别的事呢？你们看看百合花是怎样生长的，他们不劳作也不纺织，可是我告诉你们，连撒罗买在他极盛的荣华时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田野间的野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入炉中，天主尚且这样装饰，何况你们呢？小信德的人啊，你们不要谋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愁挂心，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的外邦人所寻求的。至于你们，你们的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些，你们只要寻求他的国，这些自会加给你们。所以耶稣非常简单的比喻，看看飞鸟，看看小草，看看野花，教导门徒们不要忧虑，天父会照顾我们的一切需要，天父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会照顾一切，我们只需要怎么样，先寻求他的国，先寻求他的国。上星期我们的朱神父这边讲这个，朱秀华神父讲这个圣体敬礼啊，那么他就是很诚实的跟我们说了，他说讲了这么多这个圣体敬礼的方式，那他承认，他说我自己和他自己很少在圣体前面祈祷，他说教友们很少看见我在朝拜圣体，我倒常看见教友们朝拜圣体，但是朱神父带领我们神父们一起办告解吧，公开的认罪，的确是如此的哈。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先寻求天主的国？当然最简单的是祈祷嘛，一般的基本的祈祷生活能不能够真正的维持住啊？那这个表达了我们真正相信天主啊，真正相信天主。我们每一次朝圣都听到很多人分享，在朝圣之后就是很大的一个领悟，就发现碰到任何问题，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就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凭自己能力，凭自己的专业，总是忘掉先跪下来求天主帮助，求天主启示我们，这时候怎么办？不是说不要专业，不是说不靠自己，不是说这个，而是第一个，我们的信仰教我们先寻求天主。不过在真正的生活上面，有几个人这么做呢？刚才我们说了嘛，我们都这么做，我们早改变世界了，因为我们都不这么做，所以世界就继续的战胜我们。道理很简单。好，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后半段呢，就继续的叙述耶稣旅程的这个核心的教导，那么要求大家要时时的准备好等待天国的来临啊，这主题一直延续到第十三章，那我们暂时把这个就跳过去，我们直接进到第十五章，这个非常美丽的比喻，各位都熟悉的浪子回头的比喻。我们当然一样不能够跟各位详细叙述每一个重点，不过我们要跟各位一起读这个故事，因为它的确是最能够表达天父慈悲的故事。我们看看耶稣到底要透过这个比喻跟我们讲什么。第十五章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小的向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父亲遂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我们大概还不认识有哪一个民族啊，在爸爸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可以向父亲要求遗产的。所以很简单，这个小朋友的行动啊，这个小朋友应该不小，小儿子啊，这个小儿子的行动，你把遗产给我，换句话说你去死吧， 如果民间就这个意思，当然没有这么写出来，你就是这个含义是很清楚的，告诉父亲说我不需要你了，你把我的稿函给我吧，我要去怎么样开创自己的美丽人生。好，那么接着第十三节，好，那么父亲把家产给了他，说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在那里呢，他荒淫度日，耗费了他的资财。小儿子就离开了家，往远方去了。什么意思啊？就是放逐了嘛，进到放逐之地，远离了家园啊，远离家园。他这个是自我放逐啊，自己以为是去寻求理想，其实在犹太的思想里，别忘记这个比喻是在犹太的背景里面讲的，我们在犹太的背景去领悟这个比喻，这个小朋友其实是放逐了，放逐。那么从救恩故事一开始，我们就一直的看见以色列民族处于这各种不同的放逐的情况，但是呢，犹太子民毕竟是天主所特选的民族，他们也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从放逐的情况又回到天父的家，因为天主呢选择了这个民族做他的长子，叫他成为各个民族的光，要为各个民族向天主给天主作证，所以呢这个民族虽然在放逐的情况当中总是能够回到家乡里面去的。现在问题是是否天主仍然爱所有的人，是否天主愿意一切人都回到他那里，是不是天主让这一个小儿子也可以回到天父的家，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呢，那地方正遇到大荒年，他便开始穷困起来。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里面去放猪。耶稣讲比喻给犹太人听，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第十五章是给那些民间长老法利赛人讲的，跟他们听的，他们听到猪这个字啊，不舒服的，一定不舒服的啊，非常气愤啊。那么我们继续看，不舒服归不舒服，故事还讲下去。第十六节，他这个小儿子恨不能拿猪吃的豆荚来果腹，可是没有人给他，他反躬自问，我父亲有多少佣工都口粮丰盛，我在这里反而要饿死，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并且要给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他还离得很远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看见了他，动了怜悯的心，跑上前去扑到他的脖子上，热情地亲吻他。还很远，从那地平线头一冒出来，爸爸就看见了。你就大家要有一个画面啊，那是你看的画面就是非常美的，那什么意思呢？从他离开家以后呢，他的爸爸就等他回来了。我们的很多这个民间的什么神话故，什么望夫时啊，望子时啊，这个是望儿子啊，渴望儿子能够回家。好，那儿子呢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了。父亲却吩咐自己的仆人说，你们快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给他脚上穿上鞋，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应该吃喝欢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了。他们就欢宴起来。你看这个小儿子哈，本来把他以为应得的那一部分都带走了，他本来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对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向父亲说，那你让我当个工人吧，啊，可是父亲呢，不，他重新开始给他，啊，重新给他，那这个是父亲对小儿子态度。当然小儿子呢还有一个哥哥，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么继续故事讲他的哥哥的问题。25节，那时啊，这个父亲的长子正在田里，当他回来时，快到家的时候，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欢声，遂叫了一个仆人过来问他说，什么事啊？ 仆人向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看见他无恙归来，便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的父亲呢就出来劝他。他回答父亲说，你看这些年来我服侍你，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未给过我一只小山羊让我同我的朋友欢宴，但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那只哦，他看了很久那一只。你们知道吗？这个外文这个定冠词的这个差别吗？这个我不是在夸大，这文学是这样子的，很有趣的。那只父亲给他说，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只因为你这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我们应当欢宴喜乐。好，故事很简单啊，有两个儿子，有一个父亲。那父亲呢，起身去欢迎从远方回来的小儿子，完全不管这小儿子在外面把他的一切都消耗了，他过去的灾难的行为，他灾难性的结局，他现在一无所有了。在他的最穷困的时候呢，他知道他需要父亲了。按常理啊，这是父亲啊，好机会，好好 K 他一顿。可是没有啊。虽然在小儿子的心中，这个父亲其实本来已经死了，不过呢，其实是他自己死了。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天主死了。其实有这样宣告的人，他们自己死了。所以很清楚啊，那他现在呢，他知道父亲没有死，他知道是不是他自己，他连一个佣工都不配嘛，一个死人一个。那现在要怎么样，要死中求生嘛，他回来求父亲把他当个奴隶好了。可是父亲呢，儿子永远是儿子。不过呢，大哥哥不高兴，很生气。那么这个做兄长的呢，因为父亲恢复了弟弟儿子的身份，感到不悦气愤。那父亲呢，为这个情况他还得去劝这个长子。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啊，其实两个兄弟都没有了解父亲良善慈悲。一个呢在外面耗尽了一切，在走投无路之下想要回家，想到了该回家。另外一个呢，好像是一生都顺从父亲的意识，可是呢，当他发现父亲对弟弟那么好，他变得也不愿意回家。我跟各位讲过了哈，不回家就是放逐。所以呢，要怎么样？父亲把他带回来，你很难比了，很难比谁离父亲更远，你很难比的。所以两个儿子都不明白父亲的慈悲。耶稣讲这故事，当然听众，当时的听众跟我们今天的听众都要想一想，到底这个比喻的人物是在讲谁。耶稣呢，透过这个比喻就是在讲这个以色列子民的故事。大概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解方式呢，小儿子呢代表了外邦子民，一直在天主家园之外生活，不认识天主，那发现自己生活呢不符合神的旨意呢，却灾难不断，开始想到要返回家园。一个新的出谷，离开罪恶，回到天父的家，回到天父的盟约关系当中。那么谁被激怒呢？那些自以为是圣善的，一辈子没有跟不洁之物接触过的人，这边当然是犹太人或者是犹太的领导者，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因着罪人的悔改得到宽恕而被激怒。我们都记得，当犹太人就是从这个放逐之地回来时， 还碰到很多人的阻挡啊，包括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阻挡。我们就会明白哈，耶稣这边呢，他要讲的故事是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每一个人都需要。如果稍微引申一点，就是我当然不能跟我讲那么细，我也没有想那么多。今天这个大陆教会的情况啊，你说那些地下教会啊，拒绝接受这个很多这个公开教会的事情呢，我想很大的情况可以拿这个比喻来懂，他们就是长子啊，他们受了好多的苦，对于信仰一直那么忠贞，但发现那些没受苦的人也可以继续跟天主在一起，那太不公平了。我这么了解，各位可以想想看，天主在天主的眼中都是他的孩子，都是每一个人都是。所以这边要问，到底我们这些读者问，那么我是谁呢？我是小儿子吗？我是大儿子吗？我是谁？当然各位可以自己去反省，自己会答复。不过我们知道最简单的领悟整个的故事，不要忘了前面那句话，耶稣的话，你们应当是慈悲的，你们天父是慈悲的。不论我们今天在反省上觉得我更像小儿子或更像大儿子而需要悔改，我这悔改最后的终点，最后的目标，理想的境地是变成父亲。我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成为父亲啊。天父呢告诉我们，他常常和我们在一起，他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我们在阅读这故事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有信心一切都是我们的，那我们应该要像天父一样把一切都跟人分享啊。这个是这故事最深的招教，各位有空看看卢云那本书，叫卢云写浪子回头，就解释这个故事，解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个十一到三十二节这个故事，用这个故事来描述他自己一生的神修旅程，非常好的一本小书，可以看一下卢云神父写的《浪子回头》。好，那么整个路加福音呢，他继续报道着耶稣走在旅途上面，那不断的给予这个各种教导。我们当然不能跟各位讲一切，我们到这边就到一个段落。各位有空好好的看啊，第九章到第十九章啊，耶稣的旅程。我们前面稍微回忆一下，我们一开始跟各位介绍的是第一章、第二章耶稣的童年故事啊。那么这个是马尔谷福音所没有的，路加福音讲的耶稣童年故事。那马窦给另外一个版本的叙述。那第三章跟第四章讲的一开始，若翰跟耶稣一开始公开生活、公开宣讲的情况，然后呢，第四章到第九章，耶稣的在加里勒地区公开生活。那么现在第九章到第十九章，我们刚才非常简略的跟各位讲呢，耶稣从加里勒亚走向耶路撒冷的旅程，在路上所发生的事、所讲的话、所讲的故事、所讲的比喻、所提供的这些教导，这些故事呢，基本上有一个共同性，一个共同性就是谈论呢，那个主人回到家中的时候，他希望看见仆人正在忠信着等待着他，他发现了这样的仆人，就跟他一起用餐。那这用餐当然是我们在福音最后一部分关键的话题，耶稣的最后晚餐。耶稣最后呢，要透过这样牺牲性的一个宴会呢，把自己献给天父，让自己成为为众人做赎价的事实。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很多的福音的故事，我们发现呢，路加福音特别的我们选的故事有非常多的暗示。那么这个暗示让我们想起什么？整个的救恩的故事，我们从一开始从创世纪一直读到这里，我们发现路加福音用了很多在过去聚会里面就已经准备好的例子。那么从乐园中天主对于蛇的诅咒，我们就开始了整个的救援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都慢慢的让我们看见，都暗示出耶稣就是天主从一开始就预许给我们的墨西亚。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的概念，耶稣从开始就许诺了， 他要派他的独生子来救我们。一开始不清楚，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只说了哈，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踏破蛇的后裔的头颅。那这个呢是什么？是针对当时亚当所犯的罪。那亚当所犯的罪让一切都损坏了。那么现在呢，要让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亚当啊，耶稣，他来，要让一切能够重新的好好的建立起来。那么这个故事呢，在整个犹太生命里面有一个图像做一个最深的表达，就是羔羊。我们已经提过好多次羔羊这个基本的主题。那么天主的羔羊一直在旧约的发展当中以不同的形式里面出现。我们还记得我们跟各位讲过的亚伯郎奉献伊撒格的时候，那么上主智慧照料，天主给他准备了一个祭品。当时我们说了啊，这是一个绵羊啊，不是一个羔羊。我们还在继续等待这个羔羊。所以当时呢，祭献不是一个羔羊。不过呢，人类在这样的故事里面发展，一直在等待，一直在寻找这个真正的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那么亚伯郎奉献伊撒格的故事就成了这个耶稣生命故事的一个预象。那接着在梅瑟故事里面，我们跟各位提过了，当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么他得到天主的教导，要他们准备逾越节晚餐，要他们在逾越节晚餐吃羔羊，他们在离散月十日先把羔羊准备好，在十四日的时候宰了吃了，在家中一起享用，吃完了之后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面，他们晚上就要出发了，就要开始这个脱离奴役进到自由的旅程。那么这个节日呢就被称为逾越节。因为呢时间非常紧迫，在当时，所以必须要有特别的吃法，用火烤着吃，然后呢用饼啊吃无酵饼，因为他们来不及，没有时间发面，他们只能够吃无酵饼，因为天主要立刻让这个救恩得到实现，他们立刻要得到自由，要准备好随时要启程出发，不要浪费时间在不重要的事上。不过呢，他们所吃的羔羊也还不是真正的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因为这个羔羊还在历史当中慢慢的要出现，他自己要举行晚餐，在晚餐中告诉门徒们把自己留给我们当作饮食。接着在耶利米亚先知时代，我们知道当时呢犹太人已经有非常广大的人群被散播在各地侨居里面，他们也按着传统尽可能的回来朝圣，他们朝圣时没有办法把这个牺牲供物带来，所以怎么样慢慢兴起在圣殿附近有这个专门这个饲养以及贩卖这个牺牲供品的地方，主要是羔羊。那一样的朝圣者早来几天，在离散月十日买一只羔羊，自己呢照顾几天，在第十四日离散月十四日呢逾越节开始的时候呢，把这个羔羊交在圣殿，由圣殿的司祭宰杀，就牺牲献给天主。那这个景象当然是后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预象。耶稣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也骑着驴子，那么进到了耶路撒冷城。他进城使老百姓欢呼，达卫之子以色列的君王，拯救我们吧，后撒那，拯救我们吧。那么我们知道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因为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日子刚好是离散月十四日，也就是人们呢最后密集要准备逾越节，开始买羔羊，然后在圣殿里面可以奉献牺牲。那耶稣才是真正的羔羊，他现在呢又进到圣殿当中。当然在我们教会今天的礼仪里面呢，这个日子就是我们在圣知主日所庆祝的。理论上耶稣呢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日子作为他牺牲死亡的日子，但他呢特别选择了逾越节。为什么呢？因为和别的事件一样，每一个细节他们都非常小心的让我们看见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的铺陈。当然最后我们提一下若望福音，若望福音 当耶稣在路上走的时候呢，被洗者若翰看见，他就指着他说：“看天主的羔羊。”约翰福音第一章36节，那当然就是一个最独特的讲法，让我们整个救援所等待的羔羊现在呢真正的出现了。所以我们知道亚当所做坏的破坏的事情呢，那么耶稣这个新亚当就把它重新修复好。当然在这个连结里面，教会也称这个玛利亚为新的厄娃，那么厄娃所打的这个死结啊，玛利亚把它解开来。耶稣呢是新的梅瑟，他从山上呢下来，带给了我们什么新的法律，爱的法律，让我们自由的法律。那耶稣呢是新的大卫，他是呢众司祭围绕的君王，真正的以色列的君王。那这个王呢，我们知道他当然是超越一切的君王，超越人们一切的想法。那这个在撒母耳时代呢，老百姓要求一个王啊，撒母耳答应呢给他们一个王，同时呢还讲呢你们要一个国王会有什么后果，说你们的土地你们的子女都要被拉去服侍君王。的确在犹太历史里面，他们老百姓都尝到了啊要一个国王的后果。不过呢长期来看，长远来看，天主的旨意是要让一位真正的王来到人间，这个王呢不只是符合老百姓的心意，更是符合天主的心意，所以让他独生子来了，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呢这个王呢却不是骑着马，不是骑着骆驼，他是骑着小驴进来，骑着小驴子，那么进到城中，当老百姓呼喊他达卫之子拯救我们吧的时候呢，没有几天我们就看见耶稣就进到了他的苦难的叙述。在老百姓根本就想都没有想的情况里面，想都没想过的方式当中，耶稣就完成了人们所期望的真正的救援。我们先休息一下。